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安华能够带领我们敬拜，我们唱到荣耀呢，我想应该可以继续唱下去嘛，我们可以唱到12:30哈，然后就吃饭了，这很好。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能够在大会中能够赞美他，连赞美他的话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呢，不只是神的恩典。更是神的一个呼召，而且是神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能够跟他一起有美好的一个时间。所以来到这个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心愿了，愿意我今天能够在教会遇见神，阿们，能够遇见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实际上。3年前神就已经放在我的心里面，我没有机会讲那今天是很好的机会，我觉得时间到了，可以讲这个天国的大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做一个大人物，对不对？它的英文呢，叫做 VIP 哈 ，VIP 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人物，叫做大人物，对不对？那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被人家尊重都喜欢好像被人家所尊崇非常的重视。那当门徒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心里面也有这个疑问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大人物？我是不是在天国里面有一天呢，在神的国里面，我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因此呢，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很多很多的，好像谁该做大位谁该成为这个 VIP 这个位置上面。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经文我们马太福音18章。我们有一张投影有一个投影。好，那个经文上面呢，就讲到门徒呢，他们争吵了很久然后呢，就来问耶稣，问耶稣到底天国里面谁最大？好，看得到吗？好，我们你看不到的话，有圣经对不对？好，马太福音第18章哈。因为它这个字体会变的，所以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1-5节，好来。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了一个孩子来，使他们站在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我们再往后面在马可福音第10章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讲到孩子们有一次有人带孩子们来到来找耶稣，要耶稣给他们祷告，结果呢被门徒赶走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马可福音10章13节到16节，一起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这边讲到耶稣他的反应就恼怒。好，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耶稣生气的地方不多。好，这是一个地方。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相信你爱我们，而且你为我们舍命。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要教导我们，照着你的智慧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许许多多属灵的事物，也让我们真得着那属灵的智慧在世上就能够经历一个平安跟丰盛，是从你智慧而来的。求主在今天早晨向我们大家来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所以这是两个故事。好，一个故事就讲到说门徒们在争论谁是最大的，好，在天国里面谁最大。好，另外一个结果呢，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好，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小孩子在这里了，不然的话就叫个小孩子来。 天国里谁最大，就看这个小孩子哈，他最大，像他的最大啊。如果你不像他，就不够大啊。因此呢，这是耶稣就是用一个实地的一个例子来教导门徒，什么叫做在天国里面的谦卑，什么叫做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人物。那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人带孩子来到找耶稣，要给他，要请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结果这些门徒就挡着不准他来哈。那后来耶稣就生气哈，就跟他们说让小孩子来，要让小孩子来，不要禁止他们。因此呢，他就为他们祝福，而且是抱着孩子为他们祝福。好，这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想想，来思想一下，到底在天国里面呢，神要我们做一个天国的，如果是一个大人物的话，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啊？我们首先发现呢，在门徒当中，他们常常在争论谁要伟大。你知道，因为门徒神拣选了12个门徒，对不对？然后这个门徒当中呢，又有3个哈是神耶稣最爱的，去哪里都带着。所以呢，其实他们之间是已经有一点谁为大哈，大家心里面就在犯，已经犯嘀咕了哈。这个3个里面呢，也在想说谁最大。那剩下的9个呢，也在想说那是3个里面大还是我们大。所以他们都想要做头，而且呢，他们的思想里面就是，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得国的时候，或者在政治上面掌权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在那个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能够掌权啊，得着真实的一个利益。所以这是门徒当初心里面所想的。好，但是这个地方呢啊，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就会争吵啊，许许多多的争执。所以这个地方呢，只是一个地方哈，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为大。实际上呢，这个背景是他们走在这个往加百农的路上。好，我们看其他的对比经文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往加百农的路上，结果门徒呢已经起了争论了，已经在那边吵了，吵完以后呢，才回来在这边问耶稣说，那这个天国里谁最大。好，已经在吵了，好，这个争执已经在发生了。好，结果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啊，能够来教导他们啊一些属灵的事物。那另外呢，我就发现说，在圣经里面还好多次哈，争吵，要争大。好，有一次呢，这个事情过了不久，结果西比泰的2个儿子哈，雅各和约翰，同他的妈妈西比这一起来就求问耶稣了。好，他在讲什么呢？他说，这个愿呢，你得国的时候呢，愿这两个孩子哈，这他妈妈就讲了，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就因为刚才真的伟大呢，好像没有个结果哈，所以没有过多久啊，这三个人啊，就来 approach 耶稣，就问这个问题啊，德国的时候，但耶稣说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哈，所以他们还在争执，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了，在路加福音22章，最后晚餐的时候呢，门徒又起了争执，又起了争论，他们就当中呢，又在说哪一个可算为大，又在吵。好，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第26节，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在你们里头为大的呢，倒要像年幼的，像小孩子一样小的。好，首领的呢，倒要像服侍人的。”就讲到说，我们要回复像小孩子年幼的样式，这个是大的。好，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在这里。最后晚餐，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后面，但是呢，门徒还没有完。我们发现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呢，这个彼得才再问一次啊。他就问耶稣基督呢，就指着约翰就问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回他，我觉得也蛮冲的，也蛮直接的，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呢，与你何干？好，你就跟从我就对了，你管别人，你就是跟我，好，你不用管别人了。所以你知道，彼得虽然说在众门徒当中好像每次都是为首的，可是他心里面还是在想说，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是做第几把交椅啊，还在想这个事情。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掌权，然后门徒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们这个争论呢就没有再看到。因此我们发现说，圣灵的确也教导他们啊，怎么样来谦卑啊，能够来一起服侍。因此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争论这个大小的事情呢，在门徒里面呢是一直不断的在发生。而不只是这样，我相信在我们世界当中也是一样，谁要做那个最重要的位置，谁是最有权柄的人，谁说了就算。在这个门徒当中哈，也是在我们一个团体当中，我们甚至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在想谁是这个人物，我们都想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因此呢， 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呢，透过教导他的门徒来教导我们，不只是在教会，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一个服侍人的人。好，因此呢，我们要来看哈，这个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到说小朋友，好，他到底有什么东西？什么叫做要像小朋友的样式？哈，样式，不回转向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就不能进天国。而且呢，要谦卑，像这小孩子，在天国里面才是最大的。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小朋友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呢？好，我们通常这个比较难哈，因为通常大人小朋友都跟大人学习，今天我们大人要跟小朋友学习。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发现呢，在孩子的身上哈，我们看那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呢，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特性，这是我们大人必须要来思考。好，这些东西呢，在我们小朋友的时候都有，我们小孩子成长的背景里面都有，可是呢，随着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越来越少。好像呢，随着年龄，随着经验啊，随着见识呢，知识成长呢增加，我们就发现说越来越不像孩子了哈。那这是我们必须回转来 restore 哈，重新回复到小孩子的样式啊，能够来得着神的一个得到他的一个喜悦啊，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因此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谦卑。好，因为第十八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哈，他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就是讲到一个谦卑啊，怎么样在神国里，在天国里面可以算是最大的，就是你是最小的，你是最谦卑的，你是最像孩子一样啊。没有，我们知道孩子呢，你说一个孩子呢，他懂不懂？他也会骄傲，但是跟大人一站在一起呢，他非常的谦卑，对不对？他一看呢，你看身材就比你就差很多。好，那他小小的，我们是这么大，啊，这么高大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给他的，他什么也都没有。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来问，好，都要来问，都要来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走到哪里呢？他也没有脚，一定要爸爸妈妈带他去。啊，他一开始的时候还不会走的时候，还要抱着去，对不对？就是怎么样把就是孩子他看见呢？就是一个很，他就是一个很缺乏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哈，没有，他没有主权，他也不能够自我供应，他什么都没有哈。因此呢，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个性，好，一个他知道重点在哪里呢？他不需要去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他知道他是小孩子，好，这是他一个对他自己一个认知，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认知，他就知道他是小孩子，他就知道跟大人在一起呢，没有别的好说，就是得听，好，要听从，在主里听从父母。对不对？这是小朋友他天生就是这样，生下来的时候啊就是这样。那怎么样承受许许多多的恩惠，承受许许多多的教导跟恩典，这个都是他来仰望大人。这就是一个孩子的谦卑，好，一个孩子谦卑。当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他慢慢呢这个东西就丢掉了，因为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发现说，哎，现在呢我可以自己去走路啊，自己去走东走西，好像我们这个老五就开始了，对不对？他可以走东走西了，他就觉得他现在蛮大的，啊，然后再大一点呢，他就发现说，哎，他可以写东西，他可以画东西，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吃饭，啊，他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啊，到一个地步呢，像我们家的一个规，也算是规矩吧，就是12岁以后呢，你吃什么就不要问爸爸妈妈了，12岁以前呢，他们常常就来说，可不可以吃一颗糖，好，我可不可以吃这个吃那个都会问，到12岁以后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从今以后自己负责，你吃什么你不要再问了，你不需要问了。那他们不习惯，有时候还会问可不可以吃糖，我就想说，他们是12岁了嘛，还在问可不可以吃糖。那结果呢，有一次呢，他们早晨起来呢，就撕了口香糖就开始嚼嚼嚼，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后悔了。哎呀，12岁的人早上起来呢，他不吃早餐在嚼口香糖啊，所以长大了没有呢？好像也没有哈。所以他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越长大的时候，他自己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人就变得越来越好像知识就增加，然后他也学着独立。那个时候呢，他就从妈妈的身上好像就离开了，好，这样子一个成长的过程。因此呢，孩子他为什么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孩子，就是因为他切身的知道他是站在孩子的地位来看他的父母亲。因此呢，他是不是去做一个孩子，因为他本来就是孩子，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自己认知，好，对自己一个地位上面的一个认知。 或者对自己一个光景上面的一个认知。因此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能不能看见，我们就像应该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应该是这么的好像需要，我们什么都没有，好，我们是仰赖很多很多外在的供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好，并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我们所有的都是加添给我们的，好，神透过人加添给我们，有的是神自己就给了我们。因此呢，我们是一个没有主权，我们是一个一无所有，然后呢，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光景。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呢，谦卑就出来了，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做谦卑，我们不是要去努力的去达到一个谦卑，好，我们越谦卑呢其实就越难。好，这个谦卑是什么东西，就是有人说谦卑就是一样东西，当你去说你有没有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去追求，就是真的是很难。可是呢，如果当神把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这个小孩子，你就发现说，我真的是没有，我真的是好像一个穷人。像我们到国内看到乡村里面，真的是穷，他就是没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教导他什么谦卑，他真的是谦卑，对神真的是单纯。因此呢，这是一个对自己本身光景的一个认知。所以呢，什么叫做谦卑呢？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光景，这就是谦卑。什么叫谦卑？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光景，好，自己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说好像一个孩子面对大人一样，来到神面前，神这么的大，我们呢这么的有限，有什么？那真的是没什么，都是承受的，都是领受的。因此呢，这就是谦卑真正的一个根基，好，是认识，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自己所有的。好，那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讲到说，哈，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所以就是要看自己呢，不要过于所当看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多。好，有的人很有意思讲一句话，他说就是把自己小看一点，哈，那就叫谦卑。好，那还有的人说呢，是少看一点，不是小看一点，你是少看一点就是谦卑了。好，多看那个大的神啊，什么多看那种外面的，少往自己里面看，就少你就多一点的谦卑，因为你看见自己越看越多的时候，就只有自己。好，有一个很想追求一个商人呢，他很想追求这个道德上面的一个完全，他就问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说我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结果他就说，你就往外看，他就看玻璃，看窗户，看出去，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堆人，很多的人，然后很多的漂亮的风景。然后呢，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再拿一面镜子给他看，说你现在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自己。然后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那个镜子背后涂一点银子啊，就让你看到你只有自己，但是呢把银子拿掉，你就看到好多好多漂亮的事情。因此呢，谦卑就是不要一直 focus 在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位置。好，这就是一个真正你可以达到谦卑的一个开始。好，因此呢，穆安德烈呢，他在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谦卑啊，你不是一件事情你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也不是一个他好像就可以赐下来的一个礼物，都不是。它是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态度，一个认知。认识什么？认识我们是一无所有，啊，认识呢神是一切的源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开，让神来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真实的谦卑。啊，这是穆安德烈的一个解说。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我们越认识自己呢，我们就越能够得着生命里面的那个真实的谦卑的意义。好，我们就发现说，大卫，我们在看大卫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啊。他虽然说犯了一些的错，但是呢，大卫基本上他有一颗心哈，是非常特别的一颗心。我们来看哈，这个经文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九节，那个时候呢，扫罗想要杀大卫哈，因为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了，然后呢，妇女就在唱歌就跳舞了，说：“哎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那个 这个扫罗就说这个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哈，这心里就不平了，因此就想来对付这个大卫。当他在想这个对付大卫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哎，我就让大卫呢做我的女婿，然后跟他要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要他聘礼，就是要我敌人的那个男生的那个羊皮哈，就是要行割礼的那些事情。所以呢，要这些东西，因此呢。这个大卫呢，他就想说让大卫去出战，然后就因此就死在战场上。没想到大卫呢，他一杀就杀了200个，不止100个，然后呢如数交上，因此就做了大卫的做了扫罗的女婿啊。结果呢，这个大卫呢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什么话？我们看那个18:19，好，是不是20？还是往前看啊？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谁？啊，大卫就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啊，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他就讲到这句话：“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居然可以成为王的一个女婿。”因此呢，当这个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说：“我是谁呀？我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是大卫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是一个很在神面前呢，其实上是一个非常透明、一个真心的人，好，真心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歪曲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好，当大卫呢后来做了国王以后，他想要为神建殿，但是呢，先知拿单呢就跟他，神就透过先知拿单就跟他讲，他说不是他，是他的儿子所罗门要为他建造圣殿，因此呢，他就。透过拿单哈，神就跟大卫讲话，好，就告诉他说这个很多的应许啊，告诉他说你不管往哪里去，好，我都与你同在，一切的仇敌呢都要交在你的手上，然后要使你得大名，好，这样子的一些应许给他。结果当大卫听到了这些应许以后呢，他的反应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下哈18。第7:18-19哈，那个地方他讲到什么？他说，于是大卫王呢，他就进去哈，坐在耶和华面前，就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啊，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是国王了，你看到他的心还是这样：我是谁？居然可以到这个地步，而且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前还看为小，你又应许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好，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好，不止让我有王位，好，不止让我往哪里去，你与我同在，而且呢，要剪除仇敌，要得大名，而且呢，应许世世代代做宝座，这是更大的事情。因此，大卫想到神的这样子一个恩典临到他，他就觉得说，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啊，我的家算什么？可以蒙受神这样子一个恩典。因此，这是对他自己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大卫讨神喜悦就在这里，我是谁啊？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竟能够蒙神的喜悦，啊，能够承受许许多多的神来的恩典，很多是透过别人给我们的，啊，很多是透过就神自己也就给了我们啊很多的恩典。因此呢，这在这当中我们就发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抓住那个 key， 他知道他的出身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是谁，他认识。因此呢，我们要这个得着谦卑那一份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要认识我是谁，啊，我是谁。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人呢，在天国里呢，要称为大。我就发现说，谦卑的人哈，在神的手上啊，常常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出来。那骄傲的人呢，常常就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成就，啊，在神国里面，这个怎么说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呢，很喜欢找那个软弱的，找那个小的，啊，找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啊，那个我常常说哈，这是叫做一个老二的原则，啊，就是说神呢不拣选大的，他拣选小的。你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故事，啊，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他。拣选以色列人，他怎么说？在《申命记》7，他说：“神耶和华怎么样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人多。原来呢，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什么最少的，所以神就爱了你们，就爱上你们，因为你们小，你们少。 所以这是一个神，他的眼目呢，常常就看到那个弱的，看到那个小的。那我们再看，扫罗哈，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好，我们就发现这个历史背景里面也很有趣，为什么扫罗会被立为王？好，当我们看见士师的时代到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可以说是非常 evil 的事情，就是便雅悯支派啊，他们好像也是闹同性恋的事情啊，所以呢，被以色列人呢大家杀戮，好，到最后呢，只剩下了几百人而已，整个便雅悯支派已经要灭绝了啊，这是士师时代的最后，接下来就是进到王国时代或者列王时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王了，从哪个支派出来？我们在想说，如果耶稣基督是大卫支派的后裔的话，第一个王那一定要从大卫支派出来，啊，或者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但是不是这样，而不是从犹大支派，他就是从便雅悯支派，那个最弱的已经被杀到犯了罪，已经被杀到不行啊，没有什么人的那个支派里面选了一个王，叫做扫罗王，啊，所以连这个选这个王哈，我觉得神好像也有他的手在这个里面，他看到的是那个弱的。然后我们能发现说，后来呢，因为扫罗离弃了神，所以呢，神又拣选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那他选到大卫的时候，当这个撒母耳到大卫家，到耶西的家里面去高这些高立王的时候，就发现说，一个一个的孩子上来，总共在家里面就有七个。第一个上来以利亚，看的哇，外表堂堂，身材高大，就觉得这就是他了。结果呢，神跟撒母耳说就不是他，因为人呢不是看外，神不是看外表，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他不看外面，所以他就第一个来，老大不是，老二再来也不是，老三也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全部不是。这个撒母耳就有点担心了，那今天是听错了神的话还是怎么样？所以撒母耳就问了，那你们家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结果呢，他们就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好，还有一个最小的在放羊，好，就把他叫来啊，就是这一个，好，就是这一个小的在放羊。大家知道，如果大家迎一个宾客的话，要到你们家来献祭或者是来做什么事大事的话，是不是全家都到齐？哎，现在没有呢，就有一个落单的哈，在外面放羊，好，所以呢，可见的这个大卫在他们家里面啊，也不是那么受尊重，那是个小的，但是。耶和华就透过先知啊，透过这个撒母耳，就来告他，告诉所有的他家的人，我们就是选择这个小的大卫做王。所以你会发现说，哇，上帝的手都是在这个小的谦卑的这种小的，神就会抬举，神就会抬举。很多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的历史也是一样，该隐跟亚伯，他就拣选小的，拣选了亚伯。然后我们发现说，以斯玛利跟以撒，他拣选。以撒小的，还有呢，以扫跟雅各，神就爱雅各，很奇怪，雅各不是怎么特别可爱的人，但是神又爱小的，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这很奇怪，就是那个小的弱的啊，小的跟弱的，因此我们发现呢，在这是神的一个一个做事的，似乎是一种老二的一种法则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就讲到，他说什么？他说，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他说什么？他说神拣选了什么？世上愚拙的啊，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因此呢，拣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个无有的，为要废掉那个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呢，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就是神他彰显他的荣耀，就拣选那个小的，拣选那个弱的，然后呢，他加添他力量，加添他。恩赐，所以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像大卫一样可以打倒哥利亚，啊，这样子的一个大事在大卫的手上，他是小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带领。因此呢，在天国里面就发现说，如果要站得稳当的话，如果要成为一个大一点的人物的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谦卑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是一个谦卑，但是知道在神我们什么都有，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那一份。的那个 favor 哈，神的那份爱跟那种特别的恩典啊，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哈，有一次这个有人就问这个导航会的一个会长哈，叫 Sunny 啊，就问他这个人， 他说我们在服侍啊，我们都服侍服侍，那我们怎么确定知道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谦卑的在服侍，像一个仆人一样能够谦卑的服侍？结果呢，这个 Sandy 就跟他讲，他就说呢，他说当你被人当作仆人对待的时候呢，你看你怎么反应。你如果It's OK 的话，你就对了。如果你被当作仆人，你被对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就还不是那个仆人的服侍。好，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看自己是谁。好，因此我就说，如果我们都把自己看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傲气，有那么大的怒气。好，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实际上真的有的东西太少太少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个谦卑。这是孩子的性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呢，啊，我们回到那一张那个啊投影哈，就是讲到孩子的单纯，孩子的简单，他的率真。好，率真，我们啊每次讲到大人跟小朋友呢，我们就讲小朋友就是很天真活泼，对，讲到大人呢，对比来讲，就会讲到难听的字呢，就会比如说老谋深算啊，心什么城府很深啊，心机很深啊，这些话都会出来，这是代表一个大人的事情。小朋友就说我们，他说率真，他是活泼，他是天真，非常 naive， 很多事情都是很有，好像真的天真哈，啊，就是在讲一个孩子。但是呢，没想到说这个时候呢，神所喜悦的居然可能是那种天真啊，那种单纯啊，那种简单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想的太多太多了哈，因此呢，这个第二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人就带孩子要来给耶稣基督，要请耶稣去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个时候呢，门徒就挡在那边了。好，为什么挡在那边呢？因为呢，我们知道那个，如果你看那个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们正在一个场合里面。什么场合？就是以色列人呢，他的法利赛人有两派人啊，两派人呢，他们在争执啊，到底休妻什么时候可以休？有的说呢，比较严谨的那一派说呢，他只有犯奸淫的时候可以休；另外一派呢，他是比较放松的，他说只要任何小事上不对就可以把他休掉了。好，那讲到这里呢，耶稣基督呢，他就跟这两派的人，他就讲说，他就讲得很简单，他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此呢，他们在那边正在讨论，这边正讨论的很热烈的时候呢，就有人来了，拉着孩子来要给他祝福。所以当门徒在那边呢，这一定是好像是在这个神学讨论研讨会，对不对？孩子是闪啊闪啊，不要来哈。结果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居然，圣经上面讲，他居然恼怒生气了。我觉得是很惊讶。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我去查了，耶稣基督生气啊，大概只有三次。一次大家都知道说他赶那个圣殿的鸽子牛羊，有没有？就是把那个就是赶这些买卖的人出去啊，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什么？跟这个就有点像，就是讲到安息日有人窥探耶稣，你治不治病？在安息日你是不是照着律法啊，所谓他们的律法啊，然后来不治，就是不可以治病，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啊，就来窥探耶稣。耶稣就很气愤这件事情，气愤这些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好，因此这个地方呢，好像也是在描述一件事情，我们都被许许多多的好像传统或者是礼数或者是一些观念啊，或者我们老这个成长以来的一些东西就绑住了。因此呢，当好像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反应不过来啊，好像说哎呀，干嘛来打乱这个场合，好，或者是打乱这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耶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教育，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才不久，就跟所有的门徒就讲了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是断不得进天国。才讲了没有多久，现在小孩子来了，他就把小孩子推出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用这个场合再来教导他们，啊，再来教导他们，不要，我们不需要，就是跟门徒讲说，不要被这一些的外面的事情所拦阻了。像小孩子的真实，他的率真，这种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场合，这是他的率真。我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成人我们都不管场合了哈，我不是说我们出去都可以随便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讲一件事情，说我们失掉了那个单纯，我们失掉了那个直接，那个简单。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很多东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很复杂很复杂，然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我们想这个想那个，想很多，顾忌很多，好，实际上呢 就忘记说，那到底这么多事情以后，那神是怎么说，上帝怎么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就忘掉了这些事情哈。因此呢，这个时候借着这个小孩子，耶稣就教导门徒啊，这是一个很率真很单纯的一颗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有这样子的一颗心，好像一个清心啊。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必怎么样得见神。你有太多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不到神，只有干净清啊，单纯简单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手啊。因此呢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态度啊。我就发现说，孩子们呢，真的是简单、单纯了。他饿了就怎么样，就哭，对不对？或饿了就要跟你要东西吃，对不对？然后他累了就怎么样，倒头就睡，管你是哪里，对不对？我们常常发现小朋友睡在不该睡觉的地方，啊，车库也看过啊，然后什么地上啊，哪里也都看过哈，车上更多，对不对？每次开车回头看都睡着了，他哪里就他累了就睡。他一点不隐瞒的哈，然后呢，我们大人还在前面呢，还不太敢睡，为什么？因为呢，有时开长城的时候，你睡了，那开车人就很可能跟着你一起睡，所以呢，我们还得跟他讲话，一直拼着也想睡，但是还一直要一聊天要讲话，免得大家都睡着了，我们就顾虑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还是很简单，就是睡就睡吧，然后呢，痛就怎么样，就哭嘛，对不对？那我们大人呢，尤其男生呢，就不敢哭啊。痛了也不敢哭啊，有时候身体上的痛越大就越少啊，到后面呢是生大病的时候也不敢哭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很多的压抑，然后呢好像就不能够表达，很率真的在上帝面前表达，或者很率真很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要。我们没有就来嘛，没有就来啊，那需要的时候向他哭，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好像缺乏这种喜乐的时候，就来到他面前就来要。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态度啊。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他有一次到那个真善美的那个机构里面啊，就是那个 Bill Gass 他们的机构里面，他去做义工啊，去做几个礼拜的义工。他做什么呢？就是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啊，他们那个 building 里面做一些 maintenance 维修的工作。结果呢，去了以后，这个机构就派一个年轻人跟着他一起啊，一个很年轻的高中生还是什么，就跟他一起，两个人呢就到处就是有什么地方要修，他们就去修啊，修换锁啊，换反正或者砌墙壁啊什么的。结果呢，有一次他们在修理的维修的当中呢，他们就遇见了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我已经忘了，他这个一个问题，然后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在那边叹气啊，然后呢就发现那个孩子就到旁边就去祷告去了。然后这个我们的弟兄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看到那一幕他就很羞愧啊。我们大人呢看到那一幕，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马上想说，那现在是要去查一查啊，上去 Google 一下，对不对？ Home Depot 在哪里，或者 Google 一下这种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好，没有啊，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就跑到旁边去祷告去了。他会很羞愧啊，说我的信心在哪里。孩子好单纯啊，需要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他就去祷告，然后看求神开路，要不的话求神给智慧，就是这样做。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太多太多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经验啊，或者一些资源让我们去寻找，以至于我们就忽略掉了，哎，那神怎么说，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更多更多从神那边得到智慧跟带领。因此呢，我就发现说，我们都被一些很多的一些习惯或者知识或者我们的经验所捆绑住了。好，我们能不能很单纯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大家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瞎子，有没有？有一次讲到一个瞎子，这巴迪买的，当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说什么，他就知道大卫通过了，大卫的子孙，这耶稣走过的去了，他就大声叫，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就这样叫。旁边人就是不要讲，嘘嘘，不要讲话，就是瞎了，好，不要讲。他还不住的讲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再讲，越讲越大声。结果呢，耶稣听到就请人把他带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能看见。因此他的信就救了他，他就让他开眼看见，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呼求，所以神就听见。神就应允，那很多的时候呢，就被旁边很多的人就挟制住，很多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挟制住，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那边。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 遇到的困难，很多是家庭的困难，很多以前是在教会的困难，或者是工作以前的工作的困难，很多地方的困难，我们就会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好，到处去问，甚至到处去求，到处去想办法，到处去 Google 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来解决。可是呢，就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很多时候就忘掉了。所以我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哈，这一两年，我们就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让我们的场地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事情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神的手，真的也帮助了我，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个人就觉得说，我的祷告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因为我觉得我更需要神，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只能承认我没有办法。上帝啊，我是我很清楚知道啊，你要带领我们往前面走，那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呢，我们只能仰望你，就抓着神的手，就呼求，就祷告，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因此呢，在很多很困难的光景里面呢，我们反而懂得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变得简单一点，变得单纯一点，来到神面前来呼求，就像那个巴蒂买的妻子一样。因此呢，这是神喜悦的一个态度，就是单纯，单纯。我们有一次在十年前哈，我们去大陆培训，那一次我觉得经历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弟兄，他跑到东北去宣教，去短宣，结果呢，好像是马斯漏气还是什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为着他们要办一个布道会，马上要开布道会，他在会前在房间里面祷告，结果呢，不知道是瓦斯中毒还是什么，他就死在那个地方。因此呢，所有的教会，他们是河南那边的教会，所以河南那就去了。然后呢，因为死在那个东北，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哎，他们怎么把那个这个弟兄啊，是死去的这个弟兄，就放在那个床上，放在一个床上，大家就在那边祷告。我就觉得很稀奇啊！我到那边以后，他们就把那个录像带给我看，那我就觉得说好特别，因为呢，我们在这边呢，人死了就送医院或者送殡仪馆或者什么就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不是，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为死去的人祷告，祷告不是一两个小时，他们祷告了好几天，一直祷告到国家有规定几天以后人死了一定要火化，他们才把他火化，要不他们一直祷告。我说你们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人死了你们要祷告？为什么人死了不是去处理后事？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看过许许多多死里复活的事情，在乡村里面，很多的人，连我们住在北京那个姊妹，我们在那边聚集啊，姊妹那个北京的姊妹，她就分享，她就做见证说，我就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我死了又活过来，神就让我活过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看过几次以后，他们就发现说，人死了不一定死了，所以他们就继续的祷告。希望呢，是不是有神迹发生，就可以活过来？这是这个单纯、简单，因为呢，神在他们当中就是带下这样子一个灵，单纯、简单、信心的一个灵，因此他们能够见到神的这个手。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很多很多的理性哈，所以弄到最后呢，就大家就看不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发现说，在乡村神迹奇事特别的多，因为单纯、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就是祷告。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然后做很特别的事情。因此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很单纯，相信他，单单纯纯。第三件事情呢，除了单纯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心，就是一个倚靠的心，就是一个交托倚靠的心。我们发现哈，这两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小孩子啊，我觉得他们好像手中的一个东西一样，一下子呢是被人带来，然后呢一下子又是被门徒挡住，然后呢一下子呢耶稣站在这边又去把他们抱过来，然后为他们祝福，就是好像像东西。这个我读完以后一直在思想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在这一幕里面啊，这两个故事串起来，这个好像孩子变成一个被呼来唤去的一个东西在那边的感觉啊，这好像没有，好像任凭摆布的那种给我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是孩子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他呢是要靠着依附在一件事情上面，这是孩子的心，他喜欢依附在大人的身上。 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头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呢，有人把它叫做共生期。什么叫共生期？就是小朋友出生以后呢，他不知道他有手，他也不知道他有脚，他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没有这个观念。他那个时候呢，是跟妈妈一起共生在一起的，因为最常照顾他的就是妈妈，因此呢，他觉得他跟妈妈是一个，是一个，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他这么的依附妈妈，这么的需要妈妈，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他看不见妈妈，妈妈离开了，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好像他的手不跑掉了，这样感觉就是好像被扯开了，因此呢，他们就会很惶恐、很惊慌。这是一个孩童成长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依附的一个需要、一个倾向，而且呢，他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大概要四个月以后，他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妈妈跟我是两个，我们是独立的，这个观念才慢慢出来。好，那个时候他才可以自己经历到一个独立。因此呢，就是说从小孩子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依附的关系，就是一个依赖的关系，好像他的妈妈就是哭了，好，妈妈就会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是会哭，好，然后就是一有什么问题，他就很本能的就反映出来，这妈妈就会来照顾他，所以他跟妈妈是贴在一起。然后是非常的依附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这个事情呢，一直到大的时候还会慢慢再发生，对不对？像小朋友，如果我常常有人他们把小朋友送到kindergarten 啊或什么，就第一次离开家里面或去 babysitter 的家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就会拉住妈妈说不要走不要走，对不对？然后妈妈就不能不走，然后就很心又很痛。觉得要忍不下心放着孩子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但是又不得不走，要有自己的事情，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妈妈或者爸爸也会就是会描述，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很像心里面的一个不忍，就是把孩子这样放下来，然后呢实际上孩子还很黏着爸爸妈妈。当然到这个后来呢再去接他们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呢又开始哭了，又会哭一场，好像看见爹娘就会哭一场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就开始怀疑了，说奇怪，送的时候哭，接的时候哭，中间到底哭不哭啊？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发现说，哎，其实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独立了，所以他中间的时候其实很 happy 的，也有。所以呢，但是呢，就看到那一幕依附的关系，一个感情的一个需要。所以呢，这就是孩子对父母的一个心，也就是神要我们对他的一个心，就是一个依附，就是一个好像需要他。好像要黏着他，好，这样子一个依靠的心，依靠的心，就是仰望他，仰望他。大家知道说在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以后，好，神特别跟以色列人讲，他说呢，你们现在出了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呢，你们的灌溉方式或者说你们以后过日子的方式啊，跟埃及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埃及我们知道预表世界，对不对？所以埃及人呢，他们呢要吃饭要做什么的时候，要种东西的时候呢，要浇灌呢，他不是说就看下雨，他是什么？是尼罗河定期泛滥以后呢，就把他们挖了很多的池塘，他们挖很多池塘就灌满了，泛滥的时候就把池塘就灌得满满的，他们就用这个池塘的水舀过来浇灌他们的菜园。这是在埃及，也就是预表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好，就是要有 reserve， 要有很多很多的存的怎么讲，就是为了要预备苦难来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积蓄，好，就是存，为的是怕以后要用到，存的观念。但是呢，到了迦南地以后呢，神说现在不是，现在是给你们秋雨跟春雨，你们要仰望的是下雨，已经没有尼罗河水可以泛滥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只能需要雨的时候呢，你们就要祷告，就要仰望神会按时降雨给你们。所以呢，这不是一年一次的信心，这几乎每一天都要有这个信心来祷告，有没有雨降下来来浇灌他们的这个菜蔬。所以就是一个依赖，一个仰望。这就是他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以后，神教导他们的功课，从那种不需要神、不需要依靠神、不需要上帝，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没有上帝。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过程，反而越信心越增长，就越需要上帝，越需要依靠神。 因此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依赖的心，哈，这是非常在神面前非常宝贝的，好，一个依附的心。在以赛亚书26章3节，他那边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很喜欢那个坚心的，坚心就是你坚定的心来依靠他，就是那颗心坚定的为着要依附在神的里面来依靠他，从他里面来支取所有的需要，这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心。那在箴言书3章5节6节，我们那个很熟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世上都要怎么认定他，他怎么必指引你的路，就是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当然也需要很多很多的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但是不是人的聪明，是神知道，是从神而来的聪明跟智慧。好，我们来倚靠神。很多的时候呢，我发现说我们的我们的那个服事哈，或者我们很多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呢我们可以没有，好像没有神还继续在做，好，还没有神继续在做。尤其我这次发现呢，我们去那个大陆的时候，到那个教会，第一堂的时候，他就安排哈，第一堂就是礼拜五哈，第一堂就是讲到他们有很多服事的同工，然后呢有定期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聚集，然后会有信息来喂养这些服事的同工。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我来分享？那我说好，我来分享。结果我问他说大概是多久你们这样聚会，他说大概1个钟头。那我说好，那结果就在神面前就祷告啦，然后就想，哦，你预备个信息去吧，好像讲道一样嘛，那就去了。然后呢第一次哈，到进到那个教会，然后呢就讲完以后呢，我就圣经合上去了，祷告完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下面呢就摇头，我说是讲不对还是什么？他说能不能继续讲，没有够，那不够。我就在，然后我就问那个教会的那个同工，那个负责的，我就说我们还有时间吗？他说有的。我说你走不早讲，不然我就预备2篇，对不对？现在他说那还有，我说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可以再讲1个钟头。我说我讲什么啊？我没有讲出来我讲什么。我说你们真的是这样想吗？心里就开始嘀咕了，祷告了，你真的是这样想吗？你们真的有时间吗？然后呢我只有10秒钟反应，我接下来1个钟头要讲什么东西。阿明，十秒钟的时间。然后呢神就开始讲话了，神就在我心里面讲话了，就讲服事吧，你该怎么服事。然后呢神就感动，我就一直讲，越讲就越兴奋，我觉得自己就好感动。那个上一个小时准备的就没有那么感动，这个小时我很感动。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这有感而发，我就觉得说我就分享，我说我们的服事很多的时候就是落在这样子的光景，我们靠我们的什么？靠我们的经验在服事。我就跟那些服事的同工讲，我说我们靠我们的经验服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带诗歌或者我们讲道也好，做什么任何的服事都好，我们就战战兢兢的，因为没搞过，战战兢兢，祷告又祷告，寻求再寻求，预备再预备，就做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呢很小心的把它做完以后，哎，觉得不错，做得很好，就很高兴，神与我同在，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再做的时候，哎，好像也还不错，第三次也不错，那这样就一直不错。但是你发现说你越来越少的祷告了，你越来越少的在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越来越轻看这件事情。哎，我就发现说这不是服事，这是经验，这不是服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用很多的恩赐在服事，好像也很好，但是呢不一定这么的渴慕神来做工的那种同在的那种需要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说，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就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恩赐，最重要的呢也不是你有多少经验，这个都很好，但是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你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只有一句话说，神啊，这一次我还是需要你，这一次我还是觉得我还不会，你来帮助我。当我们有那个心的时候，神的同在来了，我们仰望他，我们依附在他的身上，神就开始工作。然后那个做完以后呢，神的同在通常做出来的事情都不是我们经验做出来的事情，你会发现都不一样，人会特别的感动。你会发现说神的同在来了，事情就好简单。我们这次去大陆以后，我会发现说哇，差太多了，这种传福音啊差太多了。当神的灵 没有在的时候，你这讲死了，你再有恩赐布道，你再有，你甚至很会关怀，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不开。可是呢，当神的灵在的时候，你很多很多的神的手在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好简单，讲几句话，人家就愿意接受，人家心就开了；讲几句话，人家就得了帮助，就得了感动。就好像那个是神的一个同在在做工，不是我们的恩赐，也不是我们的经验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发现说，回到北美以后，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我们只有在神面前匍匐敬拜，因为若不是出于神，没有事情会成就，都是他的手在做，而我们只是配合着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在做这些事情。因此呢，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炫耀。我们更不敢说哦，我就可以做，这个话我们都不敢讲，因为如果神要打乱或者打翻你的服事，很简单。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战战兢兢的，觉得说我需要神，我需要神。然后呢，我是有一个谦卑的，而且单纯，单单就是需要神，我需要依靠他。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神开始做工，那个工呢是很轻省的，让我们发现说，其实做神的工作是很兴奋的，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神的同在来的都不一样，啊，所以，在圣经上面呢，最后有一个故事，他讲什么？他讲那个先知撒迦利亚有一次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那个金灯台，金灯台，然后呢旁边有两个树，两棵橄榄树，然后呢好像就是这个金灯台靠着这个橄榄的这个油的供应，啊，来烧这个金灯台这个灯台，结果这个撒迦利亚呢就在揣摩，他就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个金灯台，然后呢，有好像有油管啊树来供应这个油？”结果天使就说一句话，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他说什么？天使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做事情。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的时间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思想。主耶稣啊，求你借着这两个故事来向我们继续的说话。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就停在这里，好像话语已经，人的话语到此为止，但是主啊，你的话还没有完，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继续的来向我们说，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这一个钟头里面来想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一个礼拜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来看见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蒙受了何等的恩典，也看见我们多么的需要你的同在跟你的祝福，让我们所求的就是你的同在跟你施恩的手，让我们自己少有自己，就多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向孩子自己来说话，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谦卑的人，一个单纯的人，也是一个依靠你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好。我所信，我之所信的是谁？好，来，不知何因主恩惠待我如此丰饶，不堪如我一梦喧嚣，主恩何等奇妙，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第二节，不知何因信得救，慈恩向我成就，不知何以信主化，
满心平安无忧，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如何圣灵感动，使人自觉罪无，有圣经中显明耶稣因人心靠救主，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第四节，
不知明日教育何时，前途或生或你，但主慈爱永不更移，主必抚养到底，
为我深知，
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第五节，
不知我主何时在临，如何与主相逢，或将经过死荫幽谷，或与主于空中，
为我
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被知道那。
副歌再来，
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